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罗安辉跟李月欣呢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月欣你好。
罗大哥你好，弟兄姊妹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还是继续的研读加拉太书，如果呢弟兄姊妹还没有索取笔记的话呢，得赶快来信呢向我们索取了。
对，我们是免费寄给你的。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第15课了。
对了，已经过了一半了啊，
一大半了。
对呀，那我们以前所上的课呢，课程里面呢常常提到啊一些教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常常强调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哈。那今天呢我们会研读到第4章的12节到20节，那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保罗在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动之以情啊，就是呢谈到他跟加拉太人的一些关系啊，而且呢向他们发出一些劝勉一些鼓励。那原来呢保罗和加拉太人呢有很密切的关系，加拉太人呢就是保罗啊所带领他们信主的，而且所以保罗呢对于他们啊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感情，这种的关怀。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就请求他们，哎，你们不要再被那些犹太派人误导了，不要再靠行为，而要凭信称义。
我想保罗之所以有点生气，真的是发怒啊！因为那些犹太人呢，他们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走回头路，他生气。为什么他会生气呢？就是因为他跟这些信徒有密切的关系嘛。就好像刚才月欣说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啊，带领他们一直的成长。我们现在看见他们竟然走回头路，当然生气了。就好像一个团契里面的一个导师或者教会的牧师啊，他带领一个人信主，然后呢培育他成长，那后来呢他走回头路啊，走到这个教会外面去啊，不再回来了。那可想而知，这个当牧师的、当传道人的或者是那个导师的人呢，肯定就会很伤心啊。
而且呢我相信呢保罗就是看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就像自己生下来的儿子一样。想想看，一个父亲呢他很悉心的去栽培去养育一个孩子，那当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呢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以后呢，竟然竟跟了一些坏人去走了。
对对，
作为父亲的，
是
就是非常的愤怒和伤心了。
那么当然呢，这个是做父亲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感受，可以理解的。
对。那我们呢，看第4章12节呢，保罗呢就向加拉太的信徒呢提出一个请求啊。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我。”哎，这句话呢，好像很玄呢 啊！你们要像我一样，我有像你们一样。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加拉太的那些基督徒呢，以前没有亏负过保罗，待保罗是非常好，因为我们都说了他们两者的关系非常好啊，一直都是很密切啊。那保罗呢就希望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继续的保持这种良好的态度，那么大家的关系呢就一直都是那么好的啊。而不是呢像现在这样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呢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啊，他们因为走回头路呢，保罗对他们不高兴啊，指出他们的错误来，那么结果呢反而是两者的关系呢就搞砸了啊。所以现在的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呢，他们就看保罗好像一个敌人一样，因为老觉得这个保罗呢指出我的不对啊，老是骂我们，那他们的关系就非常的不和谐。
哎呀，那保罗难怪呢他会这样的愤怒哈，会这样的难过啊。那保罗呢在书信里面呢也再一次的重温他跟这些加拉太信徒以前到现在的关系，而且呢 昨天的关系跟今天的关系呢做了一个对比哈。
嗯、
第十三节里面呢，保罗就是回忆起初跟加拉太人他们有美好的关系。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啊。当时呢，保罗呢原来身体上有病，他就需要往加拉太这个地方去休养，才在那里传福音的。那至于保罗身体的病是什么呢？那有的看法呢，就认为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所讲的肉体上的一根刺啊，也有的呢，就是说保罗是眼睛有问题啊，他也看不清楚。但是到底是什么病呢？实际上是什么病呢？就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了。
对对，因为圣经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说是什么病啊，只是偶尔一两句圣经提过保罗身体上是有一些软弱有病。那么既然圣经没有记载，最好不要乱猜了啊。
嗯，对。那保罗呢，当时带着病啊来到加拉太的一个地方，也向这些人传福音哈。那当时加拉太的人是怎么样对待保罗的呢？保罗就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诶，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保罗身体上的啊这种的病，这种的软弱，对于加拉太人来说呢，可以说是一种的试探哈。
嗯，
因为他们啊可以是轻视保罗的，可以拒绝他，也拒绝他所传的福音的。但是呢，加拉太人呢没有这样做哈。
嗯，
当时呢，他们非常热情的照顾保罗，接待保罗，甚至呢，保罗在十四节形容呢，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可见的加拉太人当时呢是把保罗当作一个上宾来接待的。
嗯，哦，就是说当保罗最初把福音传给加拉太人的时候呢，他是在生病的。
嗯，
那本来呢这些犹太人可以不相信这个保罗的福音，而且呢把他拒绝
赶走，
赶走他，反正你都是个患病的人呢，你干嘛还在我们这里干什么呢？他其实可以这样对保罗，但事实上呢那些犹太人没有这样做，反而是非常的殷勤的接待他，同时也接受他所传的福音。所以我想保罗在这个情况底下就更感受到两者之间，他跟加拉太人之间那种关系真的是很密切。因为你患病的时候最需要人家照顾你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呢，犹太的基督徒当时还没信主了，刚刚或者是刚刚信主了，这些人就是接待他而且照顾他的身体。我想呢他们的关系就在这个环境里面这样产生出来的，肯定是个非常和谐很好的一个关系啊。
是，而且我相信呢保罗当时他的心一定是很受感动啊。
对啊，
因为呢他是一个病号嘛，还是受到这热情的接待。
嗯，
不但如此哦，保罗为了加拉太人作证啊，他说当时呢倘若可能的话呢，当时的加拉太人呢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他，也愿意啊。那所以也有一些的啊人研究圣经的人呢，就觉得哎，保罗患的应该是眼睛上的病了，因为根据这句经文。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够确定，但是这里所表达的呢，就是加拉太人对保罗那份很深切的感情了。
嗯嗯，很难想象这些犹太人可以为了保罗。竟然愿意把自己的眼睛也拿出来，有点可怕。但是保罗故意用这些字眼呢，就是表达当时加拉太人所付出，为着保罗所付出的的确是很多很多。
其实这样发展下去呢，本来应该是加拉太人呢继续跟保罗有好的关系，
对啊，
他们也能够在真理上面呢继续的建立，因为他们听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嘛。但是呢现实不是这样的，加拉太人对于保罗的态度呢已经不一样了。十五节的上半节呢，保罗就问他们，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呢，当时加拉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为着自己得救啊，这个宝贵的救恩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快乐。他们很庆幸啊有保罗在他们中间啊，也觉得自己是很蒙福的。但是现在他们听信了别的福音了，这种蒙福的感受呢也消失了。那保罗在十六节就问他，哎，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其实就是 保罗想说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在刚信主的时候是非常热心的，也感受到信了主之后那种快乐，但是慢慢的呢他们就离开了真道，而且呢离开了很远呢，所以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我就想到呢，我们人就是这么软弱啊，我们今天的长进呢不一定就保证我们以后都可以这样的很正常的长进下去啊，我们只能靠神的恩典，在真理当中呢不断的挖，向下要扎根啊，不断的挖下去，这样子呢才可以真正的长进。不然的话呢，我们也会跟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一样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会有一天呢可能会离开真道的。
罗大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今天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发展得很健康很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夸口，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啊，觉得哎自己一直会这么好，那一骄傲的时候呢也就是跌倒的这个时候呢。
是啊是啊，那一个很更具体的例子就好像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对不对？他在耶稣被人抓之前呢，他曾经夸下海口说，哎，就算是众人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结果呢他是三次不认主。所以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是那么强壮啊，在真理的道上是永远向上的发展的。
对，那罗大哥的分享呢就让月信呢也反省到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情况，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呢，我们其实不是走得很平顺的，我们总是会有一些高高低低啊，当然外在的环境呢会影响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但是呢我觉得有些的弟兄姊妹呢他的信仰里面呢常常反反复复，有时候呢很有信心，哎觉得哎我要为主做工啊，很热切的这种的心智，但有时候呢又掉到这个谷底了，我好像教会我都不想去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信仰的反复？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太自满了，我们太有自信的这种心态有关呢？
那这是其中的原因，就是太自满，太以自我为中心，就没有以圣经的根据啊，圣经本身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蓝本，也作为我们信仰的那个核心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点呢，我想有时候我们是太靠感觉，太重视感觉觉得我现在感觉很好，我感觉到我的属灵生命在高峰了，所以就非常高兴。但是可能有一天你病了，或者是你遇到一些挫折一些打击，马上就觉得哎呦神离我很远，这个其实是感觉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既然是信仰，就是凭信心相信神的应许，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人的感觉是非常的不可靠的。
对呀、所以呢自我感觉良好呢也不保证呢我们一定有很健康的一个属灵生命。
对呀、
我想呢其实还是我们内在的那个信仰要有根有基，要站立得稳啊、因为呢外边的环境呢随时会改变的，我们也随时会遇上一些我们没有预见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的感觉不能够随着这些的改变而改变的嘛。
对，
最重要就是我们抓紧我们在神面前那一个信仰，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
是
那这样的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的环境的改变了。
尤其是作为一个教会的头羊呢，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就是当你牧养一群小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经常看见那些小羊有时候非常灵性高涨啊，有时候又下到低谷啊，有时候非常热心，有时候非常冷淡，甚至全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再回到教会里面去。那你会发现呢，哎，好像浪费了我的时间功夫啊，我花那么多的心血为了他们，现在好像付诸流水啊，
白费了。
对啊，白费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头羊更需要站稳在神的应许上面，不要看那个环境。当然环境呢会有时候给你一些鼓励，有时候会让你感觉不舒服，但是那个舒服不舒服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神怎么看你的侍奉，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呢，你对神的呼召是怎么回应呢，而不是看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呢保罗这里所提出的他的感受啊， 也觉得我们今天我觉得也值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头羊的人好好的反省啊，以保罗的榜样作为我们的榜样。
嗯，所以呢，其实加拉太信徒的他们的这种经历呢，也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
对、啊，
比如说呢，他们还没有受到这些别的福音的扰乱之前呢，其实他们对保罗有一种基督里面的爱心的，
对、啊，
而且呢，一起享受这个得救这种的喜乐。但是呢，当他们随从别的福音以后呢，他们就失去了喜乐了，
嗯、
而且呢，更觉得哎，保罗呢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啊，要把这个假的道理传给我们。所以呢，越信呢就想，哎，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特别是呢，刚才罗大哥所说的，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的话，
嗯、
我们真的很需要呢，常常去检视自己里面的属灵的生命，
是是
检视我们信仰的历程。哎，我是怎样得救的呢？我是怎样靠着神的恩典走过来的呢？当我们常常去重温神的恩典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也求神呢帮助我们坚固自己的信心。
嗯。
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哎，月欣呢？我想再补充一句，
嗯、
我觉得做头羊其中有一件好苦的事情，真的是好苦，
嗯、是哪一件事呢？
就是你明明为了你的小羊，你的羊群做了很多事情，你真的是爱他们，关心他们，但是这些羊呢，不单是没有接受你的关心，反而是误解了你
啊，
甚至有的人批斗你，用一种非常残酷的方法或者是语气啊，讲话的语气去对待你，你完全被误会，这个是很难过很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还是鼓励啊，收音机旁边的做头羊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单单看人啊怎么对你，而是把你的眼睛呢真的是仰望我们的主啊，这样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在主的面前再站立，可以呢再继续的侍奉下去，不然的话呢，你会很容易倒下去的。
嗯，对啊，哎，你知道吗，罗大哥
啊，
月信呢最近呢也跟一些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呢分享啊，他们在侍奉上面的难处。
嗯嗯，
真的，我有一些的同学现在都在牧会 啊，那他们呢就觉得，哎呀，在这个教会当中呢，觉得可能有一点点的迷失啊，就是像罗大哥刚才所说的，就是弟兄姊妹觉得，哎，传道人你做得好是应当的，
嗯
啊，但是你做得不好的话呢，哎呀，你就
就骂你，甚至或者是在背后说你。
对呀，当面骂的还好、
哎，
可能在背后骂，就觉得哎呀，好像呢就是吃力不讨好。但是我觉得罗大哥刚才呢所给我们的劝勉呢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持定神给你的召命，你要去服侍神，你要去牧养这群羊。虽然当中会遇到一些难处，或者是不被认同，但是呢，你还是要忠心的去服侍，这样就不会迷失了。
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经常被人误会啊，他也我想认同他的人不多 啊，但是他还是坚持他的召命，他知道父神要他这样做，他就照做了。
嗯，甚至最亲近的门徒也是不了解他。
对啊，
嗯，所以呢，侍奉的道路有时候是孤单，但是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继续下去的。
是是是。
那保罗呢，在第四章的17节到20节呢，他里面就提到，其实保罗很想去帮助加拉太人离开那些异端哈、所以呢，他就来一个大揭露，就是要揭开这些异端的真面目啊。其实呢，保罗也承认那些人呢是很热心啊，对待那些加拉太的信徒的。嗯、那当然呢，如果一个人的热心是以对方的益处为目标的，那当然是好的。
嗯、
这是17节到18节讲的。但是你的动机、你的热心好，也不足够啊，因为如果你所相信的那个真理呢是假的，那你热心的话呢，反而呢就变成更大的遗憾了。
嗯，这个热心就变成一种手段了，是不是啊？
嗯、
因为你的信仰本身已经是不对的了，你的信仰核心呢是错的，但是你越是热心呢，就 越有效的把人拉离开这个真道、嗯、
更糟糕了。
对呀、啊、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啊，我发现很多异端的教派啊，一些异端邪说的那些人呢、啊，他们讲话是特别有说服力的，而且他们也是特别的热心、
嗯、
这个才值得我们更值得我们呢多注意啊，要谨慎的、
啊、嗯，所以呢我相信我们这些的基督徒啊啊，我们啊，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我是认识真理，我是啊知道真理是什么啊，我们真的要更加的热心了，可能我们的热心真的有时候不够、
嗯、
啊，去啊努力的去热心的去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认识神，而且呢要跑在那些异端的面前呢，
对对对，
因为他们呢真的是速度很快的。
嗯嗯嗯，我觉得保罗这里很好啊，他除了指出这些加拉太人他们的信仰的错谬以外呢，也揭开那些异端人的假面目啊，
嗯，
把他们的那个真相揭露出来。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这些有胆量而且呢对圣经的知识也是很丰富的认识真理的人呢，特别是一些头羊啊，真的站出来啊，指出这些异端不对的地方啊，甚至有需要时候把他们赶走啊。
嗯，对了，嗯，保罗呢其实也不是一个心胸很狭窄的人哈，他并不是说、嗯、我带你们信主你们就要听我的，他不是这样啊。他在十八节里面呢就提到其实我不介意呢啊，我不在的时候有别人热心对待你们，他说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啊，只要这些人他们所传的是真理啊，他们的关怀是真的就行了、
嗯、
但是那些传异端的犹太派呢，他们呢却不是好意，是要把你们关在外面啊，这是和合本里面的小字啊，叫你们热心的待他们。原来呢这些异端不单单他们所传的不合真理，而且他们也是不怀好意的、
嗯、
他要离间加拉太人和保罗啊，这个也不是最重要，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让加拉太的信徒跟福音隔开，去遵从这些异端所信奉的律法了。
是是是、嗯、我发现了原来不单是在2000年前那个加拉太教会里面出现这些异端，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这里说离间这些信徒啊，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他们用的手法也是差不多啊，就是挑拨离间啊，故意把教会里面的某一批人先分开来隔开他们啊，然后呢用疲劳轰炸的这样子把道理传给他们，让他们这些人被洗脑以后呢他们就永远不能再回到那个纯正信仰的教会里面去了，然后呢又在那个教会里面又离间另外一批人出来，又同样的疲劳轰炸他们。他们用的手法好像是2000年没有多大的改变，
没有进步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一些方法真的是离间了不少的信徒，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作为我们要分辨真假道理的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观察的地方，就是这个人所传的福音当然他说自己是根据圣经，但是他所这样做的以后呢，是不是让教会里面不是合一而是分裂了？
对对对，
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是传真正的福音，圣经的教导是教会是一个身体要合一他绝对不会是要挑拨离间的，所以呢、
嗯、
我觉得信徒也要注意这方面的。
是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分辨真假道理这个标准，刚才月心提到这个合一这个问题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啊。真正的真理呢是让基督徒合一相爱，那个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而不是故意的把你分开，甚至呢叫你分裂教会啊。这个是其中一个辨别的标准，应该注意注意。
可以多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呢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一些有良心的牧师有良心的同工呢，他们不忍心再讲因信称义的道理了，好像呢就是要把更多的人呢合在一起，合在一个群体里面、
嗯、
因为呢不信的人也可以同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嘛。但是我们就要思想，其实他好像很有爱心的这种的说法，不忍心再讲因信称义的道、
嗯、
但是这种不忍心的背后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嗯、
可能他就传了一个别的福音了，随从了这个别的福音的话呢就不能够得救了。
嗯嗯，可以说是如果你说你撇开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 又反而是强调什么因爱称义，或是因什么什么称义，不是单单凭信心。这个呢，表面上看好像是非常有良心啊，你好像也照顾到其他的人啊，但事实上呢，以前我们也提过，一直都提这个信心呢，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方法，而不是凭着什么我们人的努力，更不是凭着爱心，因为这个爱心也是非常有限的嘛。所以这个信心是最公平的一个得救的方法，也是个最有效的方法。除了因信称义以外呢，根本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不能放弃这个道理。
可想而知呢，保罗呢知道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啊随从了别的福音，他呢是多么的焦急，还有很心痛啊。
对
呀、
对。
所以他在十九节里面呢，他又提到了，我的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啊，又是以一个父亲的心肠呢，来对加拉太人呢做出一些劝勉。因为呢，加拉太的信徒就是保罗在福音上所生的子女啊。
对。
当初呢，刚才我们提过了，曾经呢，保罗为了传福音给他们呢，受到很大的痛苦，很大的逼迫哈。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里面13章、14章里面呢，就提到保罗为了传福音给他们呢受了多大痛苦，被毁谤啦、被赶走啊，甚至呢用石头打，那受了很多的皮肉之苦。但是加拉太人现在他们离弃了福音的真理呢，就让保罗非常的心痛，就像一个分娩的妇人再一次的受生产的苦了。
女人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啊，
是
现在是再痛一次，不但是痛一次，现在第二次再痛，就因为这些他生下来的孩子没有听真理的教导，反而走回头路，就是保罗的痛苦。
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保罗那个作为属灵的父亲的那种的心肠，他不单单是心痛，哎，就停在这里，而是他很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直到呢基督在他们里面成形为止的。
是是，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想到呢，我们作为一个牧者，一个头羊，一个最重大的任务呢，就是不单是把福音传出去让人听到就算，而是呢把这个听了道以后信了主的基督徒呢不断的把他养大成人，让他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毕生都要尽的责任。
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啊。
是。
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神加给我们的爱心，加给我们的力量呢，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坚持继续的去牧养。求神呢都帮助生机旁边的弟兄姊妹。那保罗呢在最后的一节经文里面呢也有一种的感叹啊，他说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其实保罗很想再一次到加拉太的信徒中间啊，继续他们以前那种彼此的信任，而且呢可以和颜悦色的跟他们交通。但是事实上呢不能了，所以呢保罗就这么严厉的这种的语气呢写信给加拉太的信徒，希望呢能够呢把他们呢再一次的带回头，用福音的真理去提醒他们，劝导他们的。
是。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保罗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内心剖白出来。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就谈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们还是继续看加拉太书的第4章，这里保罗怎么把他的内心那些痛苦啊挣扎啊都展露出来让我们看一看。那么下次我们再谈了，下次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